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自由之秋，我是魏丹。今天邀请了一个好朋友来玩，他想让我说他是普通的艺术工作者，
对，
但他实际上日常从事的就是平面设计和插画师的工作，
还养了五只猫的老父亲，
我们都喊他那个半大猫老师，半大猫老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半大猫，因为不敢叫大猫，家里的猫都是地位应该排在我前面，我现在排在大衣柜的后面了，应该是
排行老六，
排行老六了，他们是真正的这个精灵，很有趣。我在生活中也得到他们很多的帮助。
半大猫老师每天都发许多条朋友圈，然后导致我对他们家的猫啊，他们家所有好看的器物都特别熟悉，从锅碗瓢盆到花瓶，家具各种都特别熟悉，因为他经常拍这种好看的照片给大家看。
没有，其实就是自恋吧，就是对自己这个要求还是不松懈的，就是
不松懈的追求
美，眼之所及，包括看到的这个，就是有一些美的强迫症吧。
刚才我们路上也在聊，好东西留的特别多，是不是恋物癖？然后半大猫老师说，其实不是恋物，还是留恋美。
对，东西是肯定是有很多很多的，但我是喜欢他们每一件独特的美的东西吸引了我。总是对这种美有特别的留恋，所以每一个美都不愿意放弃，然后造成了恋物癖的一个不争的事实。确实东西是太多，但是确实是太喜欢，然后我以后会争取给喜欢的人分享吧。
今天所以跟普通艺术工作者要聊一下，我们聊一下审美的话题。
这个对，只要是美的，我还是愿意发声的。
其实我们日常都还是比较关注这一方面的。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其实本来大众并没有那么关心美这件事情，但最近这几年好像就是公共领域对这件事的关心程度超乎了我的之前的这个印象就比如说前两年频繁出现的热搜，就是一个是北京电影节，好像还有上影节，就是他们出现的这个海报，然后当时朋友圈还是微博讨论的声量还是挺大的，我就还是挺意外的。感觉好像大众人人都可以出来对这个审美的事情发表意见了。当时那个海报您看见了吗？
看见了，因为我没有相关的这个接收到相关的这个设计的公众号，而且这两个，比如说你刚才说的两个电影节这些海报事件吧，也成为一个公众的话题，因为它这个在这个公众号里都有长篇幅的很完整的报道，前前后后大量的图啊，这个评论呐、这个是大家都很关心这件事情。而且你刚才说的这几年对美的关注，大家都是很关注的，因为包括你现在所说的这个颜值，什么都需要颜值，什么都需要颜值，因为这个东西在呈现的时候就是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面目呈现的，所以大家在很多场合，现在由于手机时代，各种信息，它第一次展现在你面前的就是一个形象，形象，而且大家都有这种资格吧，或者能力，可以发表评论，所以这个就是会大家都可以发表自己对这个事件的一些看法。
您当时看了那个海报有什么样的有感觉吗？
我看了，就是有，我记得是有一个金鸡奖的海报。
对，
开始是有一个他们就都是就已经呈现出来的，包括他们在颁奖当天的有一个背景 哎呀，确实是，就是蓝
天上那个，
对，然后上面就蓝天，下面就是
绿
地，啊，然后就是空心加反转的立体字，这种都是太 low 的，或者是太失水准的一种表达吧。我觉得我估计是这一块先激起了大家的一种这种不适的感觉，不适的感觉，因为在当下你还呈现出这种真的不合时宜的这种表达，确实大家是需要站出来再说一说自己的一些想法的。
而且我觉得有可能是比如说关注电影节的这一部分人，他本身就是对审美有一定要求的这一部分一小撮人啊，可能跟更广泛的大众还是不太一样。
对，因为电影是一个最基本的，或者是个最适合大众消费的一个项目了。而且它这个影响力是一部电影出来，大家都想看到它最好的一个部分。然后大家都愿意参与这个话题吧。我觉得它跟其他的这个话题还不一样。电影这块儿参与的人数会更多。然后假如你这个面貌太引发很多数人的不适的话，那其中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我们印象中以前很经典的电影，其实在我印象中不是某一个镜头的一个画面，其实假如你提到某一部电影，我最印象最映入眼帘的是它的海报。
是，
比如说，
对对对，
我记得比如说走出非洲，
啊，
比如说是那个落日帝国，还有这个007系列海报，还有迪士尼的海报，你比如说每个动画片你在你印象中其实是一个经典的海报的一个画面，
确实是这样。
里面还有007的，它是一个系列的，一下做了很多年，每一张海报都是很经典的。然后那些图像啊都是很精炼的，就是给你印象非常深刻的这种印象。所以这个大家见多了以后，对这种海报啊，这种它的制作啊，它是有要求的。因为这东西很怕这个比较，伤害很大，而且
伤害性极强，
侮辱性也很大，对吧？明明，但是现在，这个主要是大家见的东西太多了，他接受资讯很多，大家也有自己的一些审美的提高和要求，所以一旦你这个太失水准的话，太偏离大家很多人的这个审挑战这个审美极限的话，太 low 的话，大家是要发声的。
其实提到那个，就你刚刚说的海报吧，我就想起，比如说，平面设计的这个功能性，其实我觉得平面设计在我的概念里经过了一个，怎么说，像去魅的一个过程。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平面设计在我的印象当中还是更像一个艺术品的。我更想把它往艺术性上靠的，但我觉得随着这些年的观念上的一些变化吧，我现在觉得它其实它首先是设计是用来解决问题的，我不知道这种观念是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
对对，这个设计跟这个纯艺术创作还是有区别的，设计真是要解决问题的，它是一定要带有一定的功能性的。假如它有一天或者是不想带有这种功能性的，那就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创作。比如说你刚才说咱们提到的海报，这跟艺术纯粹的一种个人的艺术创作是不一样的，它是要面对公众的，它是有信息
要
传达的，它有内容是要传达的。你不可能就是光是一个剧照是吧，或者你就把这剧照当作一个艺术创作，但你也有至少有标题吧，它有那些里面有一些演绎信息吧，有一些广告语啊，那这些都是要通过设计来传达的。这是跟这个纯艺术绘画创作是区别的。设计一定是带有功能性的，所以它在这个 咱们经常说的带着脚镣跳舞就是射击，
嗯，
你不管怎么跳它还是有规范的，
嗯，
它还是要有传达的表现的内容，是相对于纯艺术创作是有限制的。
哎，我觉得您日常工作好像是在这个功能性跟纯艺术创作之间来回横跳就比如说你可能画画的时候会更自由一些，然后做设计的时候呢可能会限制多一些。
对，这是两种思维模式，其实是你要看得比较清晰一点，就便于你展开这两种工作，但这两个工作室其实是有互通的地方的。当我早年间啊，就是太习惯于绘画的模式了，所以
艺术家
你对然后忽略了或者是没有经历过这种设计的这个受限吧，然后经常是把这种绘画模式带到设计中，吃过很多苦头。
哦，
其实这个甲方是不喜欢的，这个然后也出过，我听说过很多笑话啊，比如说我们以前给房地产做楼书，然后有一个设计公司在最后页，然后结尾的时候他就夕阳里画了一只鸟啊，或者是仙鹤，然后领导说不好看，这个孤鸟太孤单了，这个太丧气了，
不像家园，
不好，不像家园，这个很苍凉。好，他就又加了一只，加了一个两只鸟。哎呀，卿卿我我的小情调，不好看。然后又加三只鸟，三只鸟太单数了，中国人不喜欢单数。最后一群鸟。又有领导说乱乱哄哄的，反正最后也不知道多少鸟。
假吧，
因为这个，所以这是就是说，假如你纯粹沉浸是在这个绘画创作中，这是很简单的，其实它是一个完全是一个个人的行为，它不需要甲方，你自己就是甲方，你任意的表达它还是在一个纯艺术范畴里的，你不需要去至少你在创作过程中你不需要去
考虑
别人的一些想法啊，其实越自由越个性化其实更好的，但这个一到设计当中，首先你有假肯定是有甲方的，因为这个东西你没必要自己去做这个东西，你肯定是接了单以后然后再通过自己的这个创作，然后你结合这个表达，然后这个其中呢就会有一些限制啊，那只要是设计别人就是可以提要求的，然后你要把这两个关系其实要多年的这个调整才能掌握好这个节奏，
可能是因为你本来就是画画
对
出身的，
对，这确实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但绘画对设计是有影响的，对，你能更前期能做更好的一些准备吧，能做出一些更接近艺术内容的东西，再运用到设计里是会添色的。
你觉得这两个工作对你来说是相辅相成的？
是相辅相成的。我后来这个两个状态我都是并行的，我都是很乐意接受的。
一边画画一边
做一边。对，假如你能意识到这个工作的这个程序过程，而且你能预期到它的一个效果，这都只要是我自己愿意做的，我还是非常接受这些工作的。
我们刚刚跟那个班达茂老师闲聊的时候就聊到，因为从大众对这个审美的近年来诉求的这些变化嘛，就聊到可能聊到教育的问题，
对，
就美学教育的问题。您觉得目前的美学教育就国内来说，你觉得是方向是正确的吗？或者是充分的吗？
分阶段啊，你看就是比如说我们最 最开始的是幼儿吧，啊，幼儿吧，到少年到成年，其实这几个阶段的美术的这个教育的内容方式，
嗯，
我觉得应该呈现出不同的方式方法的，
嗯，
不能太单一，
嗯，
比如说，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小区啊，在，
嗯，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艺术工作者，
嗯，
哎呀，因为大家都叫我王老师啊，
嗯，
因为我们有一些作品他们也看见了，
嗯，
然后好多有家长的孩子就会找到我，哎呀，王老师，
加油！
嗯，对对，你看我们这小孩儿，嗯，小孩儿这块儿，他对美术也挺感兴趣的。
嗯，
您能看，您教教他，或者是我们该怎么做？
嗯，
啊，我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嗯，
啊，那我就说呢，我就说你不要太着急啊，第一要培养儿童的这个小孩对画画的
兴趣，嗯，
一般问到我这儿来的，其实小孩
都
有兴趣了，
嗯，
然后他就对家长有要求，
嗯，
而家长也看出来了，他是真的喜欢，
嗯，
所以他还接着会往下问，
嗯，
他想怎么是能保持
怎么教，
对，怎么教保持这种状态，
嗯，
那我就说，其实我不建议这么小就去上一个什么班儿啊，
嗯，
我说千万别去上班儿，我觉得您把小孩这个兴趣保持是最好的。怎么保持呢？对啊，我觉得第一你应该让他有一种玩儿轻松自由的感觉，一定要让他自由，
嗯，
自由，他自由是他这个继续这个关注这件事情的一个基点，
嗯，
你不要有他限，不让他受到限制，
嗯，
各个方面不让受限制。第一，
嗯，
很简单，你材料方面啊，你多给他买各种材料，因为你看家长一般小孩给我看的画就是一个彩铅笔，
嗯，水彩
画的基本就是这个，顶多有个马克水彩笔画的，
嗯，
我说你回去再买各种颜料，
嗯，
水彩、油画、丙烯、木刻，
嗯，
然后各种蜡笔，
嗯，
就是说你能看到的这些，材料，
嗯，
只要是美术范畴里的，
嗯，
环保的，
嗯，
粘土也好，你都买过来，你就往地上一扔，
嗯，
你就让他们
自己玩，
随便拿起什么来涂抹就行，
嗯，
啊，因为其实各种材料表达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很大程度上能激发他的兴趣，
嗯，
那有些家长肯定不懂水彩，他觉得那个肯定是更没接触过，他也不了解这个东西，或者怕脏啊，或者是 不好弄啊，还有调啊什么的，但是一旦小孩用上这个，他有水的晕染，然后他在这个玩的过程中，这个涂抹的过程中，他那效果是不一样的，
嗯，
是会给他惊喜的，
嗯，
对吗？
是，
那你单纯的是一个彩笔或者一个铅笔画，它永远是那个效果，
对，没有意外的。
艺术是要用眼睛还有手同时去感受的，
嗯，
给他一种意外，哇，给他一种惊奇，哇，变化了，晕染开了，开一个都像水花似的晕染开了，他觉得太好玩了，
嗯，
这个过程就是加深他的一种兴趣的过程，
嗯，
他就愿意再去尝试别的
探索，嗯，
别的材料，因为每一种材料都会有产生跟他以往不一样的一个经验，
嗯，
一个感受，对吧，
嗯，
这个是很好。第二，你一定要带他出去，要到大自然当中去，
嗯，
因为绘画所有的元素都已经在大自然里了，
嗯，
光色造型，
嗯，
线条，大自然中都有，
嗯，
你明白吗？
嗯，
这个是他要感受的东西，
嗯，
你不是说我拿一本几本什么
教画画的书，
小画画教儿画的填个色啊，这个太简单了，
嗯，
这个太狭隘了，这个对他的这个感受能力的培养一点都没有好处，
嗯，
你把他带到你去看山，看自然，你看一片叶子，叶子有造型吧，有线条吧，纹理，
嗯，
有颜色吧，各种绿，
嗯，
你的印刷品找不到那么多种绿，
嗯，
然后你各种枝条，各种线条，对吧，你包括有水，水有水纹，对吧，
嗯
嗯，还有空气云朵，
嗯，
这些都是一个辅助的，其实是需要让他去感受这种线条、色彩、光线，这都是美术里最基本的几个元素。
嗯，
然后你要让他多看，去再回到博物馆，
嗯，
是吧？包括图书，
嗯，
这也需要看。
嗯，
就是博物馆里的不是需要他立马就把他这个临摹下来呀、啊，或者怎么样，只要让他去感受，只要去看就 OK 了。
嗯
啊，我说你回去试试，
嗯、
哎，挺好啊。我们家里哇、哦，小孩就画阳台了。
嗯，
你看见家里有几盆花啊，又抹呀，那刻个小模子，一扣个花啊，嗯啊，好看哟。还能用点了，那一点点点化成的一个条线，
嗯，
还能还有各种这个笔法来表现不同的这个层次阴影，挺好啊，这个就更丰富了，它表达就更丰富了，
嗯，
这个就是，嗯，就是在儿童这一块一定要让他这个觉得是一种游戏，
嗯，
一种玩耍，
嗯而且我觉得是不是跟一开始家长想让小朋友学画画，比如学任何，比如说学乐器的这种初衷有关系。就想起我当时就我那个年代，90年代的时候，学乐器的时候，其实我刚跟那个巴拿马老师也说，我们那一波六个小朋友，当时在我们那个18线城市学钢琴的时候，其实没有任何的美学教育在那儿。没有卖钢琴的商店，也没有学钢琴的地方，也没有教钢琴的老师，教材都得从遥远的北上广那儿买过来，就没有任何跟美学教育相关的资源。那时候我们六个小朋友学完了之后，其实现在大概另外五个小朋友从事的都是跟钢琴有关系的工作。我刚看完的时候，只有我半途而废，因为中学的这个学业的压力，所以就暂停了。但是其实后来我问我父母的时候，他们当时让我学的初衷也并不是想让我从事钢琴专业，也并不想是让我从事钢琴教育或者钢琴演奏这条人生路。他们当时其实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但实际上还是有一点目的的。据我妈说，一个是她觉得我太闹腾了，对，
这个，
就是比较好动，天性比较好动，然后她想让我安静一会儿，这是其中一个目的。还有一个就是她觉得这个钢琴教育可以陶冶人的情操，
是的，
这是他的原话。
是的，是的。
我当时其实小时候并不明白陶冶人的情操是什么意思。就刚刚聊天的时候，我是觉得，巴拿马老师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可能埋下了一个你对美的感受力的一个种子。
种子就是为什么叫萌芽呢？启蒙呢？
对，
那你这个东西都没有这个。或者连一点基因都没有，或者还别谈种子了，那你怎么让它分开这成长，
发芽
都没有一个基点。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美育，其实咱们是要让它种下一个种子。就是你母亲其实看得很准的，其实她也可以平衡你的性格，是吧？
是的。
那你知道是安静的时候是美的，然后你对音符啊或者对这些感知是以后是会有的。这因为这个艺术的形式其实是一个共情的一个作用。你只有在你身体里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才能映射到，你才对它有共鸣嘛。咱们都有共鸣。假如你是一个美学盲，眼前是一片黑的，那你怎么去映射这个花朵呢？
当然，
你只有你心里也有这个花朵的时候，你已经承认它了，它已经长在你身体里了。你看的话啊，它跟我一样，我觉得它是美的，那你们才能达到共鸣嘛。音乐也是一样，绘画也是一样，就是情感，你已经把你这块情感情窦给
激活了
、激活了以后，你找有这样一个通道，你再去。在看到这个时候你们就共情了。这是艺术最最原本的一个特点，就是情感。所以你练这个琴也好，或者接触大自然也好，都是把这个 情感就是丰富的，这个其实是一个美，还有一个就是善意的东西在你种植在你的身体里了。
嗯
嗯，然后你一旦接触到这个时候，你就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嗯，
那你就跟他同步了，但而且在一定的时候，你会把身体里这东西通过你的艺术创作表达出来，生产出一种新的对美的一种表达。
嗯，
这就是你的艺术创作了。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的，因为我有好几个好朋友，都差不多年纪的朋友，我不知道是到底是因为真的物以类聚，还是当时那个年代的小朋友学乐器真的是风靡全国，就是我们那个80年代生人，差不多到90年代初就纷纷开始学乐器。我的好几个那个挺要好的朋友都学过钢琴，而且甚至有一个到大学上的都是钢琴教育专业的。但虽然他现在没有从事工作，但他周末依然会教小朋友弹琴，或者自己也愿意弹琴消遣时间嘛。
对，
我不知道是因为那个年代忽然一下有一阵这种美学教育的风，还是实际上中国也有这种持续的在做，就是这种美学教育的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还是跟经济发展有关系。
经济，
对啊。你
还是得有一些经济。
对对对，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你是这个它的外化这个一个基础就是这个经济。你刚才咱们聊的这个乐器，一个乐器都很贵的，几十万，
是
钢琴上百万的。你没有这个东西，你怎么把它造出声音来，对吧？你们那会儿的钢琴也是很贵的，现在也是很贵。
那时候我那钢琴6000人民币，
我的天！
那时候大概是我爸妈大概是300块钱一个月工资的时候。
你爸藏了多少私房钱？
就是倾家荡产让我学钢琴。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因为这个90年代咱们这个各方面都好起来了，那他有这个条件，我们小时候就没有这个条件。我记得我对于音乐也很感兴趣，但我父亲当时回要求了很长时间，他就给我记得在我们那百货大楼给我买了一个竹笛，
笛子，
大概也就2-3块钱吧，
长笛，
就是竹短笛，
哦、
长
笛
还不，
哦，
但我就想学，因为我父亲会吹几下，因为我看着他吹过，我就想学，然后最便宜的就是这乐器是竹笛了，但后来也没有学下来，因为没有具体的老师教你。然后就转为口哨专业了，自带乐器，
对，无实物表演，
对对对对，无实物表演了。说明这个，比如绘画也是要这个条件的，但现在很简单了。然后你这个这么多材料，对吧？那你早年间肯定这方面连这个都达不到，你欧洲很早的时候这个。文艺复兴的时候，就是那颜料也是很贵的，最贵的是蓝色，蓝色，就有个画家画一块小手绢是蓝色，就画破产了。那个蓝色很贵很贵，你看那个皇帝
是那种什么就青花瓷那种钴蓝吗？
类似于就是那个蓝色，对对，就蓝色，只要是蓝色还有紫色，只有皇帝、皇宫贵族、有钱的人才能画那么一点点蓝色，你看他们那个牛特别牛的那个太阳王路易斯那些皇帝的画，那个他们就整个就是
蓝色、为了显示
太厉害了，对对对，你一般人画家自己要画蓝色就歇菜了，就破产了，所以这个也是，所以说是有条件才能做到这些。现在好了，这是一个原因啊，但是你生活好了嘛，大家这个有句说话，闲情逸致了嘛，他转移他的他生存的这个压力小了，他这个情感的分配需要量就大了，他就会转移到这种需求上来了，
文学和艺术，
对啊，都是这就是国力最昌盛的时候，一定是文学艺术最繁荣的时候，对吧？大唐啊，这些宋元呐、这些朝代，就是包括清代晚期啊，这 他就是牛了嘛，这没有生存安危了，那我就闲下来。那整个这个南宋赵佶的皇帝就天天画画了，
嗯，
啊，当然他喜欢，但也是说他没有那么多烦心事儿了。
嗯，
那一般都是说您搞文艺都不是吃饱撑的吗？就吃饱撑
的。
那他人就是人是有情感的，他是这方面这个温饱满足以后，他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人跟区别于其他动物就是有情感，
情感
他就得创作这个。动物是没有这个所谓的咱们界定的这个艺术范畴的，他那种也可能是一种这个功能性的哈，繁殖啊生殖啊这些比如鸟搭一窝啊，它也有美术的这个造型啊元素啊功能力，但是它们不是发自那种纯粹的这种人的情感类似的这种感觉的，所以这是刚才说的两个原因，一个是物质，然后就是物质提高了。
嗯，
然后他有这种精神，就提高人民物质生活人民文化水平，就是这么来的嘛，对吧？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老觉得，就我们这几个人老觉得，就是想干点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官方一些，就是说，特别想做一些创造吧。就不管是创造点什么，就像我做播客实际上也是想有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可能艺术或者美学教育可能承载这一个方面的功能，就比如说它有一个你表达的工具，刚刚我们聊到美学教育的时候也其实也聊到国外嘛，国外的美学教育可能暂时比我们更好一些，
对我们是会需要借鉴的，因为我们能看到他们的一种优点，或者是因为他给带来这种社会效应，这是很直接的。我们要聪明的民族应该是学习他们这种精神，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这个人文的这种传统吧，因为他们就是崇尚这种自由啊民主啊这个在什么由来已久的，这两个东西对这个艺术发展是起到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作用的，因为艺术必须要自由，必须要自由，要这种表达，你假如是限制它的话，就是违背了它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规律了，那个艺术都是在演进的，你也限制不了。就是你在这方面限制，其实它在另外一个枝端它是要发展的，它是要流变的，它是要演进的，它只能是随着人类一直伴生下去的，这需要当具体到一个国家社会的时候就要看它的这个产生的背景，假如你是对它有就说有些压制的话，那它是会受到影响的，因为它没有那种自由的环境的话，它就是会受到压抑，它会毕竟在另外一个时候才会爆发的，但是现在咱们这个经历了这么时间的这个看的话，对这种宽容是会更大的。因为这个包括现在咱们老说什么颜值呢，不光是主播的颜值啊，只要是面试的大家都需要一个颜值，因为大家发现颜值是生产力，颜值上一个好的东西只要它设计的美它一定好用，包括飞机也是这样的，你说战斗机咱们歼二，因为它设计的美它一定是好用的，它一定先进的，就飞机造的美就是一定是肯定是很好用的，
是吗？
当然是这样的，你不可能一个丑的飞机
还好用
不好用，那你现在所有的包括现在咱们的电器也好，它有工业设计，对吧？还有其他的环境设计景观设计建筑设计，各种都需要设计，其实设计里面一定是含有美学的这个 东西在里面的。
嗯，
因为它完善了人在使用时候的一种这个感觉。因为它也就是人和物之间都是互相善的，善的善就是好用的。
嗯，
这个是一个很好。但最后都需要通过一个设计，还要通过这个美学上，包括这个人文思想，还有人性的东西，界面也要讲人性，这里面说实在话都有美的东西在里面。美是一个很其实很大的一个范畴，不仅仅是限于这个咱们所说的这个
艺术
的范畴，真的不是，真的不是。
对，可能就是这个也是我们有一些观念上的谬误需要更正的。可能大部分人都觉得美是在他们基于实用这个选择之后的考量，就是我首先拥有这个东西或者买一个东西，我首先是它得对我有用，美不美的就再说。可能大部分人的选择基本上都是这个排序。
对，这个也是教育带来的一个误区，其实是就是他们对美的这个概念太狭隘了。因为没有人给他们打开这个东西，或者就刚才说的，就是他们仅仅觉得这个有实用的美才是美，其实不是。其实还有更后面的。但包括在一个人来讲，他有这个对美的一种愿望，也是很重要的。
意识，
对对对对，能他有这样一个意识，只有他的意识经过这种美的洗礼熏陶过，才能贯彻到他的行为方式上。他能引导他的行为美，他的这个眼光的审美，然后他这个做事的规范，他也会受到这个影响。我刚才说过，因为我是处女座，我就是有点这个叫什么完美吧，强迫症。所以我跟你讲一个挺好玩的，就是我们小区里有很多地方是我看的特别不美的地方，一般人其实看不出来。其实假如我退一步，我作为一般人，我觉得也很好。我们小区非常好的，很绿化也很好，各种物业管理的也非常好。但因为我肯定跟对自己的要求有这个意识，就是不一样。为什么？比如说咱们那斑马线，他刷了斑马线，正好一个斑马线过那个井盖，然后有一天他井盖这个检修了，他就挪了一下，那个斑马线就对不上了，你知道吗？
错了，
这不有一这么圆的吗？这有一条线穿过去，他剪完了，就说明这个工人就没有这个美的意识，他就错了，以为，我给我急的这几天，我一走过去我就心里特难受，我老想找个钩子给他挪转个30度，给他拼的齐了，其实也没有，是它不影响功能，但你要深层次的追求这种次序感和美感，确实是有瑕疵的，你试想一下，假如这个工人他有这种感觉，其实他意识里有这个小火花，美的小火花，他就稍微调整一下，就 OK 了，他就说明他这个人就是受过
这个意识
、至少有美的这种意识，
嗯，
因为你毕竟不好，这个自然界中是有次序的，但在人的社会里也是应该有次序的，但人的次序就是靠你的美的意识来控制的，对吧？ OK， 你转一下，哇，好开心，就我转过去的，然后我一上楼道，然后一个小电箱，然后他们是装宽带，他装完了，他就没别上，啪就打开了，哎呦，这难受啊，这急的，我一回去我就得把那电箱合上，因为次序好了，就很干净整洁，不外里面也没露出线，你看得很舒服，其实别人看得也很舒服，但是有的人肯定也看到了，他觉得也无所谓，跟他没什么关系，其实他有正义的他也可以关一下，他也会看得很舒服，所以这种东西只对有意识的人才产生效用。
我想起来上次于老师跟我吐槽他们小区的那个，笑死我了，他说哎呀，我们小区的物业 就觉得我是我们小区的刺儿头。
刺儿头。
他说我整天就在那个群里给他们提意见。我说于老师那提啥意见？然后那个他说，我觉得他们最近给那个护栏装那个护栏的那个颜色特别丑。他说，我就整天跟物业说，你能不能换个颜色？这个颜色跟那个旁边那个颜色实在太不搭配了，太难看了。然后那个物业的管理人就说，他说，哎呀，于老师，这整个小区就你说他丑。
对呀、啊。
我就想起来，可能跟就是于老师本身也是设计师嘛，然后跟咱们跟你或者咱们这个从事的这个职业或者本身具有的这种美的要求都有关系。
所以被唤醒的人是很痛苦的，对吧？
对，
他在跟整个这个周遭在抵抗。但你试想一下，假如所有人都有这个意识，包括。即便是你不需要有物业某个人有这种美的意识，他就把这件事干掉了，他就不会引起这么冲突了，对吧？说明你为什么于老师一个人，可见这个美学的这个基数太小了，对吧？其他人都没反应，假如我在那儿，我是肯定是第二个要反应，对，所以是
我肯定是第三个，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段路要走得很长很长。我们仅仅是刚开始，
对，
但你要去日本，你会佩服别人比你还精心，对吧？你肯定，你想，哇，比我做的还好，那中国所有都是比别人比我做的都差，是这样的。你看任何京都，你走在任何一条这个小街道里，包括古建筑啊，他们其实那些建筑也不是很新，也很衰败，当然小门前。收拾得很干净啊，他们日本就没有垃圾箱，他不允许扔垃圾，对吧？没有垃圾箱，然后外面小石子路啊，像有个小的那个灯啊、亭啊、松啊，弄得很好，因为它整体都是，你要是有一家都干不了那事儿，
是和环境，
因为你都看过了，所有人都是这么教育的，但大家把这作为一个共同的审美价值的一个标准。你就这么说吧，你在四川有一家难吃的馆子是不可能的，你活不下去，你知道吗？
基本水准在。
对对，基本水准，基本上你就放心，只要是他能开的店，你进去吃肯定没差，就这道理。所以美学一定要有一个美学教育，一定要有一个基数，就是咱们国内这个现在基数上来了，但是还达不到那种。你看现在于老小区才1%嘛，这确实是这样。大家有这种意识唤醒，比如说刚才说的电影节啊，都有评论呢、啊
嗯，
对吧？对某一个产品吐槽啊，对某个公共建筑啊，像对建筑，对吧？大家都要发声啊，对吧？大家有这种意识，但并不是所有人还不能形成一种巨大的一个力量，或者是最后形成一种很自然而然的力量。你不要这么对抗性的、冲突性的来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一个这么高的程度。它其实在平时就很自然的就在它刚发生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这是一个高度的有这个美学教育文明的时候。
就是您刚刚提到观察到一个细节，我也觉得挺特别的，就是说刚好现在不是春天嘛，就是比如说日本人赏樱的时候，
对，
你提到的那个，
对，他们去那个赏樱的时候，每个树下都会铺一个小毯子，是吧？都是一帮朋友，但你会很奇怪的发现一个观察啊，就每一堆里面。都或多或少有弹乐器的，有尤克里里啊，那小琴，有敲鼓的很多，还有拿沙锤啊，还有吹个小拿小提琴啊，他们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是在这个环境里，在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人会玩乐器，那这其实就是一个基数的表现，因为他们很多人接受了这种。音乐美学的
教育，
而且他们能持续的，不像你似的，你就给中断了，因为他们对很宽松，而且还得鼓励他们能，他并不是作为一个 谋生的手段，
嗯，
就跟你母亲的要求，陶冶你的性情，
嗯，
让你行为就是让你其实是为了让你更快活一点，因为你平衡一下你的躁动啊，就让你让别人更接受你，你让自己更开心一点，而这样一条思路一直保持下来，所以你能发现在这样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层面上，有这么多人喜欢乐器，
嗯，
他们不露怯不怯场，你明白吗？
嗯，就不管
那咱们当然他有这种表达的欲望，那么咱们给你拿出乐器，哎呀呀，不好意思啊，这或多或少也跟你的教学影响有关系。你没有鼓励他，没有认为这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你刚刚说的那种情况，
嗯，
特别真实，
是吧？
就是说，哎，你这个，比如说你给我画一个。你来画两笔，
嗯，
写两个字，
嗯，
其实我就会特别抗拒，
嗯，
因为我是一个画画特别不好的人嘛，
嗯，
就说哎呀，我连太阳月亮都画不像，
嗯，
就你刚刚说的这个特别典型，
对，
嗯，
所以你马上否认自己的就是一个标准，就是像不像，这也是有人吓到过你，
嗯，
这是就是教育者或者你周围的人。比如说你的长辈或者你家长，
嗯，
或者周围的人，因为他们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像不像是一个标准，
嗯，
然后你不像的时候他们就吓你，
嗯，
然后你就觉得很不自信，
嗯，
因为这像不像不是就看正常的这个美学的教育来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
嗯，
但很多人就把它当做一个标准了，然后在你这个还不太这个懂事的时候，就给了你这样一个印象，你没法判别，你就认为这是一个标准的时候，所以你在日后的操作当中，你就是躲起来。
对，
但你把这一躲，就把你所有的路都封死了。
是的，是的。
像不像？
我对自己的可能评价就是，你不会画画，你没有画画天赋。
对呀，对对呀，其实，嗯，应该是。告诉他们，你的任何一个表达都是有你自己的个性的，
嗯，
有你自己的想法的，这样才对，都是有价值的。
嗯
嗯，但咱们这儿可能就是太单一了吧，
嗯，
单一的一个标准就把那个种子，估计都没种子，
小火苗
就
掐了，
就给小火苗就给吹了，
嗯，
吹了，那么吧，它就永远在日后。就永远就接触不到这个东西了，
嗯，
然后他还会带着这个印记影响他的下一代，因为他这块教育是不够的，
嗯，
是不完整的，
是，
嗯，
这可能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应对这解决这办法，
嗯，
所以
这可能呼应了你刚前面讲的，
嗯，
就是比如说他本来有一个小火苗。
对，
嗯，他如果没有条件去进行专业学习的话，但是如果你不掐了的话，他可能会自己找一些方法，或者自己去接触，或者自己去接触这些东西。但是你把它掐了的话，他就彻底断了他接触的这个路了。
对，对，
嗯，
是。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美学普及，嗯，不一定是需要有专业的人去专业的地方来跟你讲一些，嗯，所谓的知识啊，而是这个普及是普及到。就每一个人愿意自己去接触这些东西，
对对对，其实启蒙就好，
嗯，
你一定要把他这个天空打开了，
嗯，
他愿意去接受这些东西是最好的，
嗯，
其实路有很多条，
嗯，
他也可以自己去选择，但你一下就把这个天花板这个盖子给盖上了，他哪有路呢？没有路了，他一片黑暗，他就走不了了，
嗯，
你所以美学。美育教育也好，开始就是应该启蒙。
嗯，
小孩都是懵懂的，你要把这个懵懂给打开。那不光是，那你别的知道他是懵懂的，你可以用方式一个好的方式打。那美学这块你也应该是，也用了同样的方式，
嗯，
让他去自己的去感受这些好的东西。
嗯，
然后，嗯，其实我这么多人问我要不要去专业的学习，
嗯，
专业的学习相对于这个大众化的这个
普及教育
美育教育，我觉得不用太着急，
嗯，
对对对，因为其实中国以前没有一个专门的美术机构去教育这个一个人怎么去画不画，那现在 教育这个机构都是其实是一个系统吧，系统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框式的，或者是叫一个漏斗吧，你进来以后其实差不多就给你，其实它有很多这个机制是约束你的，不然你要敞开了它没法教了，它还是有痕迹的，就跟你上一个班，即便是这老师也好，他有老师的一些自认为的一些体系，他就把你框住了，然后你出来大家肯定就是挤到一条路上去了，这样我觉得是对这个
不利于启蒙，
不利于的，万不得已，就是那除非因为现在社会上也还有一些考学嘛，考美院，他当然人家就需要你从这条路上走来的人，那单说啊，但我这单纯从这个对这个少年啊，或到儿童，对受教育的人开始接受美育的时候，真的不需要去专门的去学一个什么班儿，一定会对你。其实最重要就是培养你的感知能力，培养你丰富的情感，音乐是吧，绘画，各种样式，其实是要把你的情感带入到一个新的层面，脱离你日常生活的，其实艺术是可以让人升华的，有教化作用的，包括教堂
寺庙
其实它里面很多这个美术的功能是提升你的精神层面的，你到欧洲的它首先很高，是吧，它这些这个造型啊，这些色彩都是有内在的含义的，那窗花玻璃，透亮的，你像天国似的，啊，是吧，还有三 D 的唱诗，音乐，管风琴，它把你带到一个纯净化的这个境界当中，那完善你这种对宗教的一种崇敬也好，但其实这些功效都是由美术来完成的，艺术来完成的，不能说美术啊，艺术是全方位的，声光色，它能艺术能净化人的这个心灵，能达到你这种崇高升华啊。咱们其实咱们要看到这个作用，当然是刚才是具体到一个庙宇当中，但是要从一个整个的人生来看，假如你有这些对艺术的感知力，对它的一种向往的话，对整个人生是会起到很重要的一个改变的，就是说你看有一个这个雕塑啊，就是咱们其实很主题的一个雕塑，这个就是一老红军，咱们在长征的时候一个小孩吹响你艰难岁月，就是那个是郑赫的作品，其实这是虽然是一个他这个作品其实是有很大争议的，但其实也说明这个在很艰难困苦的时候，一支音乐就是小红军在吹一个笛子，那这带给人的心灵的安慰是吧，那完全是另外一种场景，那过草地那外面全是很困苦的，但你一吹响这个笛子，人其实会转换到另外一个精神层面的，恰恰就是因为这个作品当时有很大的争议，那也说明就是这个艺术的一个说这个功能，对人性的一种改变。
他争议的点是说这个艰难岁月不应该搞这种，
对啊，
迷你之音，
对对，但这个就是保留下来，就是那当然是那是受这个政治的影响嘛，但其实这个回归到这个人性的角度看，这个作品就是有很人性化的，人在那个时候一个曲子就能你就有很坚定的一个信念，就能把你这个生存下来，它这个作用是很强大的，所以你能懂得这个美啊， 为什么艺术家都是苦闷死的、
嗯、
我的天哪
为
因为没人去理解他这种丰沛的情感、
嗯、
对吧啊，为什么李白天天喝酒啊他们太牛逼了他说的那些诗句、
嗯、
这些贝多芬什么肖邦这些都愁死了、
嗯、
都愁死
没有人
都是英年早逝这个他的这个艺术的能量是像火花帮你爆着没人去释放去他有这么多情感啊梵高啊惨了
嗯
他这么厉害啊他觉得自己是吧所有人都看不上他因为他的情感太丰沛了那我们一般人接受不了这个东西他也没法就是世俗都不承认他、
嗯、
他没有一个出口那他不就是就
憋死了
憋死了就拜拜了、
嗯、
就这样的但你比如说在最落魄的时候在心灰意冷的时候在低沉的时候、
嗯、
有一个音乐啊或者有一个什么画面、啊、触动你就是很珍贵的、
嗯、
那你没有这个那人没有情感或者你的情感很寡淡很薄弱的时候那你就跟蝼蚁是一样的那就不是咱们谈的范围来了对吧、
嗯、
那你就像苍生一样对吧他的这个落魄的时候一个就对牛弹琴了你也听不懂、
嗯
哦、OK 算了就这样过去了一粒尘埃就过去了那不是咱们需要的一种人生因为人这个特点他就是
情感
、
嗯、
所以你要回到谈美育还要回到这个最最原本的这个点情感所以小孩也是需要从这个开始出发的、
嗯、
你让他知道喜怒哀乐情感善良善意自然这些都是在情感里的为什么其实很多人说哎，王老师这一到我经常导览啊，到美术馆跟一帮朋友导览，我们去上海美术馆，然后那儿的导览，然后有展览就导览，他们就要我挨个跟他们讲这些话，但是这是我最难的时候，为什么？他们是想让我讲他们听得懂的东西，这个就会出现很大偏差，第一呢，不是。所有的绘画都是故事性的、
嗯、
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故事性
故事、嗯、
这故事性他是能接受的、
嗯、
就跟看一个电影似的他啊知道他讲了个前前后后、
嗯、
这个东西这个过程这什么人什么地方他说明一个故事哦这个能接受但一到更比如说更抽象的画的时候更需要这个
感受力
的时候、
嗯、
他没有因为他以前没有这个东西、
嗯、
那你要讲哎，他怎么就画得好了、
嗯、
我看不懂、啊、
好在哪儿
他们懂也是一个唯一的标准、
嗯、
像不像
是
一个唯一的标准
是哎，我想起来那个、
嗯、
我看陈丹青局部说的时候、
嗯、
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
嗯、
我也不打算跟你们讲、
嗯、
讲这个画的故事、啊、你就看就好了你感觉到是什么就是什么
没错所以这就是教育的问题、
嗯
所以还是两个标准像不像懂我看不懂、
嗯、
他王老师你就说、
嗯、
怎么就画得好了、
嗯、
我的天哪我说第一不是所有的绘画都是故事性的故事性的绘画历史画有这是绘画很小的一部分艺术样式很多有很多流派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发展它会有艺术一定是要创新的它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像不像一个具象画派的还有表现主义这立体主义这个抽象主义还有很多还包括现在的数字艺术虚拟艺术声光色影它都是在演变的我不能说你们就看第一个后面你们就不用看了因为你们看不懂但它都是属于艺术范畴的这是一个你们一定要知道艺术有很多样式第二看懂看不懂或者你们感受感到还是去另外取决于你自身的原因因为你身体里就没有经受过这种洗礼你没有接受过这种这绘画的教育或者其他艺术的教育当然你看不懂 你都不知道它这个逻辑是什么，
嗯，
密码是什么，
嗯，
它表达出来的情感你根本就接受不到，
嗯，
那只有比如说我们有这种
训练、
嗯，或者是有这种接受过这种感受的人，
嗯，
哎呀，哇，画的太牛逼，说什么呀，
嗯？
因为你跟他是共情的，
嗯，
你知道他怎么厉害，
嗯，
你怎么他表达的那么精准，
嗯，
那么有情感，你接受到这个信息了，
嗯，
所以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要看的好的画，我不能再看第二眼，我一看就知道，我就赶紧走，因为他太震撼我了，我不能多看两眼，因为我接受不了，
嗯，
因为他的力量比我太大了，
嗯，
我就羞愧，对，
嗯，
因为你老盯着他，你肯定接受不了，因为他太厉害了，然后我就会躲开，
嗯，
我就会再拐个弯，我就
你舍得躲开，
对对对，会不是，这是情不自禁的，我必须躲开，
嗯，
因为不可承受之轻，对，太重了，
嗯，
然后我就钻一个角度，慢慢一看，啊 ，OK 了，我已经接受到，我已经知道了，啊，那比如说有的人，他有的最多的就是说看抽象画，
嗯，
我这什么呀，我都会画，
嗯，
不是，也许你能会画，
嗯，
但是你一定体会不到他的那种这种。生命力的东西，
嗯，
你顶多是一种模仿，是一种没灵魂的，
嗯，
不是一个表面的拷贝，
嗯，
啊，因为每个艺术家的创作是一定是有情感附着在里面的，
嗯，
因为他牛逼或者他经典，他传世被许多人认可，
嗯，
是因为他跟大很多人共
情
了，
嗯，
那最简单的啊，但也别说抽象，那蒙娜丽莎微笑，他是微笑是所有人类拒绝不了的一个表情包是吧，
嗯，
任何一个微笑怎么简单它也是微笑，但你都是觉得可以接受对吧，
嗯，
那何况是蒙娜丽莎，他的整个的这个状态，他表达这种人类的这种微笑的情感，
嗯，
是吧，似是而非的，你怎么看，就是说这是很多人共情的，大家才能喜欢他，承认他，
嗯，
对吧？
嗯，
你肯定比一般人画的一个微笑也是微笑，但你表达的没有他们那么好，对吧？
嗯，
所以他就成了经典，
嗯，
被放在那儿了。
嗯，
这样这个很能理解，就是说还是回到这个，他就是共情，
嗯，
共鸣，大家都认可这种善良，
嗯，
情感，
嗯，
然后还有抽象画，抽象画这就完蛋了。
嗯，
王老师这。真看不出来有什么，
啊，我很努力了。
我说你不要先别说想看到什么或者不想，你就站在他面前，你去感受。
嗯，
然后我得引领他。我说这样的，
嗯，
你去闭上眼睛体会一下。我说你举个例子，
嗯，
我说我去过壶口瀑布。
嗯，
你就站在壶口瀑布，哇。扑面的气浪，
嗯，
水花，其实你把这个视觉角度收缩一点啊，
嗯，
咱们人的120度，咱们稍微收缩一点，稍微大概在100度的一框，
嗯，
这就是一个抽象画，
嗯，
哪有你，比如说你生活在江南，
嗯，
烟雨迷蒙，泛布这个，比如说苏堤起雾的时候，你眼睛里远山远黛青山，
嗯。嗯
然后柳枝晃晃它还是不时的，就这个大概有个绿影就过去了，然后烟云放在前闭眼，就也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抽象画，
嗯，
其实你在这个上你会很安静，你就能感受到那种凉凉的气息，其实会有一些其实每个人会不一样啊，
嗯，
你知道我在一丝忧伤或者一时清凉，一时惬意，对吧？那你的壶口瀑布扑面而来的就是一种撞击，
嗯，
一种这个猛烈的一个碰撞，
嗯，
真是跟那种交响乐似的。
嗯，
那就是你一种抵挡过，但你又把你包围住了，你可以忘我一切，你就觉得自己就是自然中的一个精灵似的，
嗯，
你就是很忘我。
嗯，
这就是。抽象化带给你的，它里面有，这是我分享到的一个东西。每个人在这个 里面都可以分享到，只是你不愿意去体会这个东西，你太急于去找那些图像化具象的东西。
嗯，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
教育
就是因为教育，你没有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
嗯，
对吧？然后一块色，哇，就我也能画。
嗯，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嗯，
你要去感受，真的要感受。但很多人不是他放弃的感觉，因为没有感受。
嗯嗯，现在其实市面上卖得很好的有很多艺术科普类的书。
嗯，
早些年他都没有卖得这么好，最近几年卖得特别好。就比如说我觉得大家是想通过比如说了解各个时期，比如说15世纪、16世纪、17世纪，他到底经历了比如说欧洲那些社会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想了解这些背后的故事，然后试图去比如说去欧洲旅游的时候试图看懂这些画，这些流派它背后是因为什么社会原因在支撑，然后画家为什么要画这些东西，它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大家是试图通过补充这些知识去看懂画。你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路径吗？
可以啊，是因为这些话确实是就是补充你知识的。
嗯，
它只是一个，比如说它是一个提示板。它而且就它是迫切想让你知道它背后的一些含义，因为它有一些还是有一些功能性的东西，它是服务于这个宗教的。
对，
因为那个时期是大多数是服务于这个宗教，让大家了解这些画面背后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就是基于这些故事来创作的。它是委托艺术家把它，你比如说这个最后的晚餐，这是最最直接的。那你一看上来你肯定是要了解这个故事，而且这个画就是基于这故事来创作的。然后还有这个米开朗基罗天顶画、西斯廷天顶画呀、圣母啊、圣母啊，这些题材啊，都是这种功能的。但这个是文艺复兴时候的这个创作样式啊。
对，但这种类型的似乎对大众来说更好进入一些。它有可阅读的背景资料，有阅读的故事。它可能因为再加上他画的东西本身就相对来说比较具象，我画一个宗教仪式当中有哪些人，我画一个即使是一个神话，它也有具象的这个形象在那儿，可能对大众来说更好进入一些。当到了这个现当代，可能就像你刚刚说的，就确实
对，
没有一个钩子，大众确实很难理解。
对，这就是还是没有人来开启这块儿，因为它是一个艺术，是一条长河。对，那你肯定就在某一个码头，这比较好接受的一个这个
这一段，
确实是很好接受的。但它只是这个河的
一部分，
你不能因为它就说下面就没有了，没有东西了，或者我就是可以避开的，是避不开的。假如你对艺术有一个完整的想认识的话，那必须要就是要经过这一条河的。一定要有这个，当然这个必须有一个帮你渡河的人，就要有这种机构啊或者社会啊。要这样才是完整的。不能说这个东西理解上或者是方式上有困难就不做这个工作，是不对的。其实它这个是跟着人类情感是在发生变化的。就是这样，一直下来各种样式是传承的，这是完整的，这才是完整的一个艺术的一条河。所以咱们教育也不能就是说断章取义或者是片段式的，一定要是完整的，或多或少也得是完整的。有重点可以，但是 必须是完整的。
就是我觉得有一些可能就你刚刚聊了之后我才意识到的问题，
嗯，
就比如说你有着这种丰富的感受力或者情感的时候，
嗯嗯，
它可能我发现帮助你度过一些人生难关的时候，
嗯，
就遇到挫折或者困难的时候，嗯，往往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
对，
就是不是你的各种技能啊，显而易见的生存技能，不是你那些学历，
嗯，
也不是那些别人你觉得你看起来拥有的东西，
嗯，
感觉是一些特别隐形的东西，
嗯，
就像比如说我可能意识到我有些心情不好或者面对挫折的时候，
嗯，
可能特别就是比如说像音乐啊或者艺术或者运动，
嗯，
都可以
嗯
带我很快走出这个阴霾。我可能之前没有意识到，
嗯，
我可能从小埋下的那个种子对我现在一直在产生影响。 嗯，
嗯，对，
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就是，对，
嗯，
意志，
嗯，
意志是最，
对对对，
最强大的一个东西，
嗯，
我觉得是谁也一般这个周遭很难更改你的，为什么？
嗯，
因为它是一个内心里的一个能量嘛，
嗯，
你内心里的能量，你有这个能量和没有，是会产生不同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路径的。
嗯，之前可能没有意识到是这方面给我带来影响，就觉得可能是啊，我的个性可能比较积极，可能我的有些思维方式比较积极，
嗯，
比较外人说就比较坚强吧，
嗯，
比较有韧性，
嗯，
但实际上你没有想到它可能是有时候小时候给你的某些美学上的教育给你带来的一些品质，你可能不会往这方面想，
嗯，对对对，
啊，
是，
就是你刚刚说的善，其实我觉得善就是一个特别积极的东西，我觉得，嗯，
不是显性的，
嗯，是没有往这方面想，可能更容易往性格上想，说
啊，
就他可能性格本来就是比较积极阳光的类型，
啊，
所以他想事情啊或者遇到困难容易走出来，
嗯，是一个催化剂，或者是你失落的时候是一个助燃剂，他，嗯，能把你这个这，所以你到那个时候你会自觉吧，
自发，对对对，
自觉，因为没有这种东西的人是不自觉的，
嗯，
他就是熟视无睹，他就是没有感受的，
嗯
嗯，只有你身体里有这种东西，然后你才会被唤醒，
嗯，
然后才会发挥一个作用，
嗯，
才会发挥一个作用，
嗯，
这个教育就是有这种能量，
是，而且 有时候就是无意识的，嗯，
对对对对，而且你会不自觉的去寻找它，
嗯，
寻找它，比如说为什么低落的时候，哎，我就想听听音乐，
对对对，
那肯定是虽然是一个很普通的事，
嗯，
但是发自内心的一种需求，
嗯，
需求，嗯，然后在这个音乐里，他能找到一些共鸣的东西，嗯。
你低落的时候会想画画吗？
哦，低落不是我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很多，特别多，比如说我愿意出去，我真的愿意出去走走，
嗯，
就是到周边啊走走啊，
看跟大自然，
对对对，走一走，但比如说我反正好多事情要做，我好像没有什么低落的，
太忙了，
做做手工啊，不是忙，我其实喜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嗯，
就是
没有时间低落，
嗯，对对对，反正好像每天都有好多事情要做的，这玩玩那玩玩，
嗯，
对对对，其实就是有兴趣吧，
嗯，
有兴趣追求自己认为美的事情，嗯，
就是
而且把时间浪费在美的时间上，
嗯，这个结尾挺好的，把时间浪费在美的事情上，
共勉。
嗯，好的，谢谢班达猫老师今天来玩，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感觉非常开心，
啊，但我觉得你缺失了咱们没有录到
精华的部分，没关系，下次再请你来玩，
好，有好吃的就好，
好的，那今天先这样，嗯，跟大家说拜拜，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嗯，好，拜拜，
好，拜拜。
自由之秋是一档泛文化类播客节目，我们会在这里分享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从读书电影到美食旅行，从婚恋情感到职场成长，我们想和更多有趣的灵魂一起，以微观生活记录时代流动。我们希望这里可以成为一部自由而真实的私人生活史，欢迎关注。